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
老了老了，新时代读书新主张，只需轻轻一点，先方听书网，让阅读从听开始。
第241章，恐惧。须弥山天音寺偏僻的木屋之中一片沉默，普弘大师与普德大师两人都默不作声，法相站在一旁，脸上也现出错愕之色，但也保持了沉默。鬼力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打开的那件宝物，柔和的白色光辉照得他脸色忽明忽暗。黑色的布幔包裹其中的是一面玉盘状的法宝，材质呈现出温润之极的青白色，边缘处每隔不远便有向内凹进几分的曲尺褶皱，每一条褶皱上都会分出一条细细的凹槽，向玉盘中央由深变浅的滑去。玉盘中央的白色光辉最为柔和明亮，几乎如水一般在虚无的半空中轻轻地流淌着。在光辉的下方，赫然只见有无数块极为细小的玉质小方块，密密麻麻，但却显然是有条不紊地排列在玉盘中央。而以鬼力此刻的修行道行看去，更是看出了那些小玉块竟然每一面之上都镂刻着一个古拙的字体，而他却看不懂这些字的含义。在玉盘的边缘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刻着神秘古拙的图案，有的似天空星斗，有的似深海孤岛，还有的图案甚至古怪到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含义。但此刻鬼力并没有太多的关心这些小字和图案的含义，他所惊讶的是无数的小小玉块居然不停地流动着，没有一块玉面是静止的，所有都在动，它们就像是流水一般缓缓地流淌，却又并非只流向一个方向，四面八方都是他们的方向。可是就在这样令人炫目的运动之下，却似乎又隐约有治理蕴含其中，所有的玉块都没有发生冲撞的现象。鬼力注视良久，猛然间觉得这面玉盘上仿佛有股神秘的力量，那无数流动的玉块在他的眼中竟化作了河流山川滔滔不绝，一会儿又幻化作漫天星斗，斗转星移，苍穹永无穷尽。片刻之后，星光瞬间消亡，他愕然处身在虚无的黑暗之中。那寂寥的黑暗深处，一幕幕画流淌而过，有前生似来世，而脚下却不知何时现出一个虚无漆黑而深不可测的巨大黑洞，不可阻挡的强大吸力从黑洞之中一冲而上，将他的整个身躯向下拉扯而去，仿佛永无休止一般的向着黑暗之中沉沦。
开！
呼的一声断喝如惊雷一般在耳边响起，鬼力的身子一晃，如从梦中惊醒，满头汗水淋漓，整个人如经历过一场大战般疲倦不堪，大口的喘息着。发出狮子吼唤醒鬼力的普弘大师眼中露出慈悲之色，轻轻合十道：
施主，你身世坎坷，俗世牵绊太多，更有无数伤心往事，心魔极重啊。这乾坤轮回盘乃是世间独一无二之物，有牵魂夺魄之能，可断生死，算轮回，定气数，时有逆转乾坤之力，亦可令人丧神失智，心魔噬体，请一定要小心了。
鬼力低声急速喘息，半晌过后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，面前那乾坤轮回玉盘依然发出柔和的白色光辉，在众人身前无声的流淌着。虽然心中震撼于这从未听说过的异宝奇能，但想到这宝物若果然这般神妙，那么救治碧瑶的希望岂非又多了几分？ 想到这里，鬼吏的心中不禁反喜，当下对着普弘大师与普德大师拜了下去，道：“
弟子恳请二位大师本慈悲之心造七级浮屠，助弟子一臂之力，将这宝物暂时借于弟子救人。事后弟子定然亲自回山奉还，日后更将日夜供奉，祈福二位大师修得正果。”
说罢重重的磕头。普德大师微微抬手，但他说话虽然已经渐渐流利，但身体动作却仍是十分麻木，手臂只是动了动，便又停了下来。幸好旁边的普弘大师已然走了过去，扶起了鬼吏，柔声道：“
施主不必如此，起来说话吧。”
法相在一旁也走过来，鬼吏这才慢慢的站起。普弘大师微笑道：“
普德大师既然已经把此物拿了出来，便是同意借你了，你且放心。”
鬼吏大喜，正要拜谢，却听那普德大师的声音在此时响起道：“
施主，老衲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”
鬼吏连忙肃容道：“大师请说，弟子洗耳恭听。”
普德大师缓缓的道：“
这宝物亦正亦邪，最能惑人心智，人心如明镜者，堂堂而行，大有注意；反而则如方才勾动心魔，反噬己身。我与施主你相识不深，却也看出施主道行奇深，且博识多门，诸法皆通，将来修真之潜力非同小可，成就当远胜我等。只是施主外强内弱，气盛而情虚，心魔已成大患，如利剑悬头，施主可知？”
鬼吏默然良久道：“不瞒二位大师，弟子本不在意通达造化，修得长生。至于生死诸多变故之后，弟子既有生无可恋之感，俗世与我亦如空幻，又何必在意区区心魔？弟子今日仍在世间奔波，只是心头所系者仍有不可舍弃之区区数人在，舍弃不得，自当苟活以报知己。” 他缓缓抬头，微微一笑道：“
至于其他，大师就不必为我操心了。”
普德大师目视鬼吏良久，叹息一声，闭目不再言语。鬼吏向着普德大师行了一礼，走上前，小心翼翼的将乾坤轮回盘用黑布重新包好，珍而重之的放入怀中。普弘大师核实道：“
施主，一切小心了。”
鬼吏点头，忽的眉头一皱，伸手一拍自己的额头，笑了起来道：“
看我这记性，太过高兴便什么也不记得了，这宝物如何用法还未请教呢。”
普德大师缓缓的睁开眼睛，与旁边看过来的普弘大师对望一眼，普弘大师的眼中有询问之意，普德大师却是轻叹一声，缓缓摇了摇头。普弘大师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没有言语。普德大师迟疑了一下，看向鬼吏，鬼吏深深一躬道：“
请大师指点，弟子感激不尽。”
普德大师默默摇了摇头，鬼吏怔了一下，不明所以。片刻之后，只听普德大师沙哑而低沉的声音道：“
我将这宝物留在身边数十年了，日夜参详，到如今也只看出其能通玄变化，定魂转生， 却始终参不透究竟如何推迟使用这件异宝。
鬼力如当头被浇了一盆凉水，从头凉到脚，不能置信地看向普德大师，随后又慢慢地望向普红大师。普红大师叹息一声道：
施主，这是我与普德师弟一直犹豫的缘由了。乾坤轮回盘却有扭转乾坤、倒转因果之奇能，但想必也是因为这法力太过逆天，是以常人无法参破其中奥妙。
鬼力怔怔不能言语，心中一片混乱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最后却剩下无言的苦涩之味。许久之后，他忽然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
不管怎样，请二位大师还是将这宝物借与弟子一用，总是一份希望所在。
旁边法相有些不忍，踏上一步低声道：
张施主，真是对不住。
鬼力默默摇头，忽地对着法相笑了笑，只是在法相的眼中，那笑竟是苦涩之极。只听他缓缓地道：
法相师兄，你不必对我好言安慰了，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曾几何时，也曾有极大的希望就在眼前，却偏偏就那么功亏一篑了。
他声音忽转低沉，面上极伤痛之色一闪而过，更不多言，向着普红、普德两位大师一拱手，深深谢过，随后豁然转身，再不回头，大步的走了出去。看着鬼力的背影，普红大师眼中神色复杂，何时轻轻念道：
阿弥陀佛，佛祖慈悲，他业障缠身，当真是一生愁苦了。
普德大师默然片刻，也跟着轻轻的念了一句：
阿弥陀佛。
胡岐山鬼王宗总堂，小白回到胡岐山已经三日了，在这三日之中，他的眉目之间似乎就没有松弛开过。三日之内，惨剧不止一次的在他面前几度上演。看着那些疯狂而死的鬼王宗弟子，以及周围日益沉浸在恐惧之中，眼看着就算自己不疯，也有被这种恐怖气氛逼疯的其他人，小白已经完全肯定，这座胡岐山中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诡异可怕的事情。然而最令他疑惑恼怒的，恰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居然见不到鬼王宗的宗主鬼王。从那些鬼王宗弟子口中得知，鬼王很早以前突然下令说要闭关，不再会见外客，连一般的鬼王宗弟子也见不到他。小白几番让鬼王宗弟子前去通报，但传回来的消息却总差不多。要不是前去通报的鬼王宗弟子说见不到鬼王宗主，就是鬼王传话说请小白姑娘再等几日，他马上就可以出关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不出来见他。小白虽然道行高深，但置身于如今鬼王宗这般诡异的气氛之下，心情无论如何是好不了的。而且每日时不时就看到有人在身边发疯而死，这等疯狂之地之可怖，绝非言语所能形容。事实上，小白以他千年的道行，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蕴藏在这座看似广大宏伟的山腹洞窟之后，有一股极诡异嗜血的力量正在不断的膨胀。尤其是每次当他看到有人发疯而死的场面时，那股特殊的血腥气息就变得愈发浓烈起来。三日之前，他刚到胡岐山遇见第一个鬼王宗弟子老李发疯而死的时候，曾意外的发现某个角落里隐藏着神秘人物，其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血腥气息最为旺盛。但当他追过去的时候，却发现那神秘人物已然消失，并从那日起再没出现过。而此时此刻，小白已经觉得自己的耐心就要消磨殆尽了。石室里， 小白单独一人坐着，周围厚重的石壁虽然同样布满了以前没有的裂痕，令人触目惊心，但仍然可以阻挡大多数的杂音，将一份此刻看来弥足珍贵的寂静围在这个石室之中。只是小白的脸色却一点也没有宁静的意思，相反，他脸上的愤怒之色越来越是强烈。这数日来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情已经完全打破了他之前对鬼王的印象，门下弟子深陷于恐怖之中，而宗主竟然完全消失了踪影，甚至连出来说句话安抚人心都没有，更不用说采取什么法子解决事态了。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之事。小白甚至曾经怀疑过，这鬼王宗是不是在他不在这段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大事，有什么厉害人物暗中害死了鬼王，才有这等乱象。否则以鬼王的雄才大略，哪里会出现这般情景？只是小白想来想去，总觉得鬼王那般厉害的人物断无被手下谋反的道理。而小白始终还眷念着当年姐妹小吃与鬼王乃是结发夫妻的情分，不想搞得太僵，只得耐心的等待。谁知一等便是等了三日三夜。啪！小白面色阴沉如水，一拍身侧的床铺，随后站起了身子，径直向石室的门户走去。三天了，他终于已经是忍耐不住，决心这就要去见鬼王问个清楚，否则的话他也干脆离开此地好了。这等诡异之地他实在是一天也不想多待。就在他快要走进石门的时候，小白忽的秀眉一皱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停下了脚步。果然片刻之后，石门之外一阵动静传来，接着一个恭敬的声音传了进来：
小白姑娘在吗？
小白走上前，打开了石门，只见石室之外站着一个鬼王宗弟子，二十上下，看来还十分的年轻，但脸上眼圈有些发黑，亦有遮盖不去的疲倦之色。可想而知，此人也是被周围那些诡异的事情所困扰着。见到小白在那里，这个鬼王宗弟子面上神情恭敬。小白与鬼王宗宗主鬼王和副宗主鬼力俱是非同一般的交情，鬼王宗上下无人不知，自然对他恭恭敬敬。小白看了他一眼，道：
什么事？
只听这鬼王宗年轻弟子道：
弟子是奉宗主之令前来请小白姑娘前去相见的。
小白倒是一怔，随即冷笑一声道：
哈哈，他终于有时间了吗？终于肯见我了啊。
他口气中对鬼王大有不敬恼怒之意，那鬼王宗弟子听在耳中，面上掠过一丝害怕之色，头更低了几分。小白哼了一声，也不想再难为他，淡淡的道：
正好我也要去见他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带路吧。
那鬼王宗弟子像是松了口气，点头道：
是，姑娘请随我来。
说着也不敢多看小白一眼，转身向着甬道深处走去。小白跟在鬼王宗弟子身后向前走去，只见行路的方向正是鬼王的居所。看来鬼王果然是所谓的闭关中出来，回到了他自己的屋子了。小白的嘴角牵动一下，面上闪过一丝冷笑。二人一路走去，在离鬼王石室还有十丈远的地方，那鬼王宗弟子停下了脚步，低声道：
小白姑娘，宗主是吩咐要与你单独见面，我就不进去了。
小白的眉头一皱，虽然鬼王曾有此吩咐，但还有十丈之远，这弟子就停步走人，无论如何这也是极为失礼之举。但他转头看了那鬼王宗年轻弟子一眼之后，心头却是一怔。只见那弟子面上神情有几分僵硬，双手放在身旁，却似乎不由自主的往腿侧的衣服上擦着，像是手心不断涌出汗水，竟然极为紧张畏惧之态。小白默然片刻，神情缓和了下来，轻叹了一声道：
哎，好吧， 你去吧。
那年轻弟子抬头看了小白一眼，又马上低下头去，但明显可看出他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，像是背上曾压着的千斤巨石瞬间移开了，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只听他低声道：
多谢姑娘。
说着转身就疾步走开。小白的目光转了回来，看向鬼王的石室，沉吟片刻，定了定神，向前迈出了一步。忽的就在此刻，从他身后的远方猛然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，那声音尖锐如利刃，刹那间刺破了这座洞窟里脆弱的宁静。小白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了，但胸口仍然猛然一沉，忽的一声转回了身子，却只见面前的甬道里仍然是空空荡荡，只有一个身影像僵硬的石头般伫立在那里。远处狂吼声与闻声赶来的人声渐渐混合在一起，随后是一片混乱的喝骂打斗声，淡淡的血腥气味仿佛看不见的流水又在小白的身体周围流淌着。只是此刻小白暂时没有再顾及这些，他眉头紧锁，却是盯住了刚才那个鬼王宗的年轻弟子。鬼王的居所石室自然是处在比较安静的角落，这条甬道颇长，此刻除了小白和那个年轻的鬼王宗弟子，也没有其他人。远处那令人心里发麻恐惧的叫喊声仍然不断的传来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可怜的人又发疯了。忽的，那个年轻弟子僵住的身体开始发抖，颤抖的越来越是厉害，紧接着他发出一声近乎绝望的嚎叫：
啊，我受不了了。
他一把拔出护身的刀刃，仿佛他身旁虚无的地方尽是要害他的恶鬼，状若疯狂的胡乱挥刀劈砍，利刃在空气中发出尖锐的笑声，不时砍在僵硬的石壁之上，留下了淡淡的伤痕。远处的嘶吼声渐渐低落了下去，但人群似乎听到了什么，开始有往这里移动的模样。小白冷哼了一声，忽的白影一闪，人已经掠到了那个年轻弟子的身旁。那年轻弟子似乎也丧失了理智，下一刀就向小白劈了过来。小白左手凌空一抓，急若闪电，已抓住那年轻弟子的手腕，微一用力，顿时只听到一声脆响，那弟子手中的利刃掉落了下来，落在地上，而他本人也全身无力般的靠在石壁之上。小白定眼看去，直视那人的双眼，只见他呼呼直喘粗气，眼光散乱而有些疯狂，但除了眼底几道红丝之外，却无那种嗜血的赤红血色。小白松了口气，耳中听见远处嘈杂的声音向这里接近，沉吟片刻，右手一挥，在那个年轻弟子的头上拂过，随着白色衣袖闪过，那年轻弟子身躯一震，双眼缓缓合上，人也无力的倒在了地上。小白面容紧绷，豁然转身，身子向鬼王居住的石室飘去，而在他身后，许多的人影正隐约出现，向着这里奔来。